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但也是一个比较难解的经文。我们要来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是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是最早的一两本。加太书可能是在主后49到50年写的，帖撒罗尼迦是在主后12年写的。这一本书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路上遇见了许多的艰难，他有3个安息日的时间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来传扬福音，接着他就受到许多人的逼迫，犹太人呢，当时的市井匪类，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以后他们就去到了皮里亚跟雅典的地方。在那里保罗思想到，这样的逼迫患难临到一个刚刚信主的教会，他们会怎么样的来承受这些难处呢？于是后来他又打发提摩太去看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经过了患难却站立得住，保罗很喜乐，他特别来安慰他们。在这一本书里面所记载的，有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就是将来我们死去的人都要复活，而且是与主永远同在。当这样的一个信息临到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在患难中就有了力量。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很多的时候在患难愁苦中，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神的安慰跟神的力量。让我们一同先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你自己所赐给我们圣灵的光照下，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更看见主你所要赐给我们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心里面就被主你自己的话语所提醒，就接受主你的安慰，就能够在这个世上做主美好的见证人。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使徒保罗在第四章里面讲到，当那些信徒中间有一些家人过世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难过，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亲或离我，友或弃我，他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心里面是很难过的时候，他有一个安慰的话。所以第四章第13节里面就讲到，你们虽然忧伤，不要太过的忧伤。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有指望的，因为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了，因为主他复活了，这实在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也因着主的复活，耶稣基督要把那些死去的人将来要带回来的日子，也就是我们被提的那个日子，如果我们还在地上，而主耶稣把我们提升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先死去的，那些会比我们还早到主那里去。他们得到的身体跟我们未来要得到的身体是一样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尊贵的那样的一个身体，是进入永恒的。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保罗说，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他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先后，我们直到那日主必亲自降临，并且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大声吹响，为了让我们知道那重大的日子是一个得胜的日子，号声响起也是为了征战，也是为了得胜。在那时候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我们的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跟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是前面所讲的，这是被提的事。今天很多的人一提到被提，就会关心到什么时候被提，什么时候被提，有不同的说法，有在灾前被提，有灾后被提，有得胜者被提，或者是我们一死去的时候，我们就离开身体，就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我们就进入神给我们那荣美的安息。我们知道，不管什么时候被提，我们一定被提，这是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里面所讲的。但是 第五章并不是讲这些，所以比较难解。第五章讲的是主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说主再来啊，从亲自降临把我们提升呢、啊。这后面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但是，在中文里面没有写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究竟啊，我们这个人被提是重要吗？当然重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这个身体是必然会朽坏的，没有人可以长活不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这场征战，无人能免。就是与死亡的权势征战的时候，在死亡面前没有人不低头，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他能够胜过撒旦，就是掌死权的魔鬼，他能够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从死里复活，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宣告带到我们的中间，他我曾死过又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从此我们信他的人不被死亡拘禁，我们能够在他的复活里面与他永远同在，这是非常美好的信息。但是当时的信徒并不了解应当怎么样的过日子，也就是说既然神会来接我们，既然我们将来进入那永恒的是更好，那今天在地上不必那么忧忧愁愁殷勤劳苦，对不对？而很多的人因此就不太做什么事了，就等候，天天坐那里等候，算一算看自己还有多少应该可以够用到主再来的时候，因此什么事都不做了。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这样也这样想？年纪大的通常不会这样想，不对啊，应该是年纪大的都这样想，年纪轻的人都在这样想，他盘算着他为日后所准备的这些够不够，其实刚好是与事实相反的。为什么我们会想到就是说呀，现在不要太过的劳苦，不要亲手的做工，或者是这些辛苦的将来给谁了，将来一被提的从而留在地上也没有用了。因此保罗就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日期没有人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晓得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可能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膝下的世上的劳苦啊，我们的钟停住了，等他一停住，我们这个葬礼结束了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被提升，提升在天，这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哪一天死你知不知道啊？我知不知道啊？大部分人是不知道，也有一些人可能会知道，知道了对你我也不见得是很好，除非你都活得很大的岁数，对不对？彼得他有没有讲到他什么时候主指示他？彼得后书最后把他写，他说主指示我一件事情，就告诉我啊，我离开这帐篷的时候啊到了。你会想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主指示你指示我呢？保罗写最后一本书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离世，我要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大卫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约瑟他想我要死了，我交代你们一些事情。这查的约书亚一样，他年纪老迈了，他就告诉人家说他的时候到了。今天这一个死亡在这些人的眼中并不是惧怕的，为什么？他们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的，他们知道这个复活是重要的，而因此他们埋葬的地方重要，他们复活的地点重要，这一位神是活人的神，所以他们是活在神的面前，这是只有在神的启示里面才有的。今天所有的人靠自己要想他自己一定会活，不错，神给了我们这个生命灵魂是不会被摧毁的，要不然与神同在那是永生，要不然与神永远不同在那是永远的分别，那是永行，就自己担当自己的事，这简单的就是这样的两件事情。今天神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你读了这一段说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信前也没有什么信，现在也不写，也不告诉你们，那我们怎么知道呢？这里说是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还其他的所有的使徒他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只讲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43节里面，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末后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年子也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马太福音24章38节，不知道，但是呢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到，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不需要再讲。今天我们讲了好多都是主讲得很清楚的话，还在那里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难怪别人都不相信了，因为我们讲自己的东西讲自己的想法，我们不需要这些。今天这是重要的，我们需要警醒，警醒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主的日子是忽然临到的，也就是说你没想到的日子。有些说没问题啊，这个好的事情我一定要，但是不是现在。我们不晓得什么事情是忽然临到，你完全没有预期的时候就突然临到我们。贼来偷你的东西，到你的家里面来，会不会发一封信给你说我准备来偷你的东西，而且是今天下午1点钟一讲的话1点钟快到了，很多人就想赶快回家，因为有贼要来偷了，所以在那边守住。如果真的有贼告诉你是他1点钟要来偷，那个时候最好不要在里面，因为很危险的。贼来偷什么呢？是偷你重要的东西还是不重要的东西？有些人很聪明，说你要来偷很好啊，我把好的东西都带走了，我把一些我不要的搬家很麻烦的东西都堆在那里了，然后说请你来偷，还留一个字条请便，请你帮我处理一下。贼来偷是偷重要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他把自己比作贼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任何的人说耶稣基督是贼我想胆子这么大的人不太多的，但是耶稣自己可以说，他说我就是让你们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来，而且来找最贵重最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今天我们是神眼中看为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不警醒，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么重要，因此活在这世上很多的愁苦，很多的难处这过不去前途茫茫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办。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不要着急，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讲到说，有2种仆人，一个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一种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只有这2种。有人说中间可能我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又饿又懒，有些时候也是忠心有见识，偶尔主还可以称赞一下。有好消息，主是在不多的市场有忠心，其实我们都是在不多的市场有忠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定别人的罪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不多的事情上面有忠心。有见识是什么呢？就知道主人的意思，就照着去办，这就是有见识。忠心就说这事情是主的，又饿又懒呢就说反正你来的迟，我就任意而行，动手打其他的仆人。结果呢，主来的时候要判定他与那假冒为善的人同罪。有人说哎呀，那他没有信主，他不是没有信主，他与那些人同罪，与那些人同罪，就是有一段的时间他跟他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请问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或我们说话行事，或我们处理一些事情，跟世上的人有没有区别？有的人很谦卑的说哎呀，有的时候比他们还不如这没有用当然神就说你跟自己过去没有信主以前比就好了，现在是好一点可是人家需要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才在鉴察的日子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知道我们的警醒是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造我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2节里面所说的。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召我们是进入他自己的国度，他掌权的地方，是进入他荣耀的家，荣耀的天家，荣美的天家，他赐给我们是这么样的美好。因此我们凡事要想到要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工作上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为一个很大的公司做事，压力并不是太大的，大家都是在那边有机会的时候偷偷懒没问题。如果只有一个上司，他在你很为难的时候帮助了你救了你，然后他也就这么一点点东西， 啊，大部分都交给你，他也信任你，交给你做了。结果啊，你通通没做好。以前的人不晓得，现在的人有那个录像。你在那边做的时候，哎，他给你录像下来，然后他回来跟你说，你怎么在里面都没做事，这个就说不过去了。今天我们的主，他把最重要的事情托给你，托给我，他已经选择要我们来做这件事，他不需要我们的，他绝对不需要我，需不需要你，我不敢讲。但是我知道他托给我们这个事是要我们有忠心的，要我们好好去做，这叫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我们不要入了迷惑，我们以为不要紧。今天神所赐给你所赐给我的，有在灵里沉睡的时候吗？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啊，最后第二十一节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警守。我们知道要警醒，警醒要守住什么呢？你醒着，有些人醒着却没有要警守一些事情。什么叫警守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你大家念一下，第五章第八节讲到，我们是光明的子女，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属于这个黑暗世界的。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里讲到了我们是会睡着的，在重大的事情上面能够睡着吗？保罗这里所讲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如果在很重大的事情上面睡着了，就是愚昧人，不是智慧人。神要我们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酒能够使人放荡。我们每当提到醉酒荒宴这件事情，我们就想到说，神啊，挪亚是一个义人，他出了事是因为他种了葡萄园啊，他喝了那个酒以后，他就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赤身露体啊，对于这个事情来说他失败了。神要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他离开索多玛城，他带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去啊？他到索尔的时候，他有酒，他后来也是喝醉了，让他的两个女儿跟他行淫，生了摩押人跟亚门人，乱伦生出来的。啊，神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喜悦。今天我们要晓得，要准备迎接主面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小心，要谨慎。酒能够使人放荡，今天有任何的事使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任意妄为的，我们要警戒。在刚才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不要为了当时一点点的酒，一点点的不对的东西啊，使得我们这一个人失去了我们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需要清醒，需要在神的面前，不要为了今生的思虑使得那网罗突然临到我们，使我们被捉住。今生没有什么是太重要的。最近轰动一时的新闻，我想大家都记得，有一位63岁名满天下的 Robin Williams， 他的8月11号在他住的地方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自杀了，他吊死的。然后在他左手的手腕上面还有一个刀痕呢，他非常坚定的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结束啊。请问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像他那么有钱，有多少人像他那么有名，有多少人像他那样的有这样的口才，有多少人有他的幽默感，人家说他就可以让所有的人一下子就高兴的不得了啊，但是他自己呢，他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酒，也没有办法胜过毒品啊，所以到最后太太离婚了，他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以致到最后他亲手结束他的生命。请问他是不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其他的人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有像他们这么有名的人才会自杀，所以我们都很安全，会不会这样？也不见得。有一些的人说，哦，那自杀的可能都是一些智障的啊，他们想不清楚的，会不会另外一个极端？ 哦，不会吧？那很多智商很低的人都活得很开心的。你不相信的话，礼拜三过来看一看。我看他哇，那么高兴的一群人。礼拜三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以前特殊儿童，现在有一些特殊智障的，哇，他们就是高兴的，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叫，一直快乐，他快乐的不得了。后来我们想说，在他来看，我们这群这样的人都那么愁苦，我们是不是智商比他低很多？然后我们大家自己想起来，我们自己来想一下，的确也不是说是疾病缠身的人才会这样，也不是说那个年老的人因为身体不好了所以要自杀，也不是这样的。有好多年轻人，你这不敢去问他们，你问他们一群人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要自杀的？他说，你问这个问题的话，那要看别人指导有什么后果。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的话，不记名，你也问问看，然后人家勾起来给你看一下。很多人都想过，真的自杀是很严重的事，但现在更严重。你说不会啊，现在这么好的科技，这么多的享受，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么便宜就价钱就可以买来了，为什么还要自杀？美国研究自杀协会，他们预防他这个自杀，不是说他们自杀的人把他聚在一起，他们研究为什么要自杀的啊 ，suicidology， 他们做一些统计，那个自杀的人啊，是不同的原因都可能会引致的，而且是全美死因名列第十位，很高啊。从2001年他们开始，那时候说一年在美国有30,000人啊自杀，你就不多吧？那是统计的，其他很多人慢性自杀的，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自杀的不算，或他杀的不算啊，或者是病死的不算。10年后，2011年的时候，增加了30%，很高啊，39,000，也就是说每一天呢，有108个人在美国自杀。就说那不可能，那很多人都希望来美国，只要那个签证能够签过。以前我认识有一些人，找个舌头要付80,000块才可以签出来，而且签出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连护照完全是黑的。只踏上了美国就是80,000块，80,000块还要做得很辛苦才可以还的。而这些人怎么会要自杀呢？一个没有指望的人，他不能谨守的人会自杀。所以在这个地方用两件事情跟大家讲一下，不要在林里沉睡醉酒，这是如何算是谨守。你如果不谨守，我不谨守，我们都会发生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如何在林里面清醒，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他神爱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有盼望，而且有活泼的盼望。有盼望不是死了以后才会成真的，活泼的盼望就是现在，这个盼望就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成就，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叫谨守，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但是现在未来有用，并且是与我们周围的人一同可以得到祝福的。因为我们人真的很怕孤独，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有没有孤独的人，孤单的人？有没有啊？有的人说有啊，有啊，我住在我的儿女的家里面，帮他们照顾孩子，但是我还是很孤独啊。你说你看，又有儿子又有孙子，很多人没有孙子在那边一直的祷告都还没有啊，你现在有了你还很孤独啊，真的很心里面很孤独。所以不要在灵里面只看到现在的事情，要看见神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是一个 future perfection， 是一个未来已经完成的事情。如果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能够挣脱所有一切压制我们灵的，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都会沮丧，都会把自己陷在那愁苦里面。我遇见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的问题都很大，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那个自杀的人，有一些心理医师啊，去自杀的人的比例很高的，因为他天天听天听天劝人，劝完了以后他回家以后他也没有办法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又接收了这么多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需要听到一点点别人比他还不好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还可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听太多别人不好的事情，那你晚上也睡不着觉，你也承受不了了。但是呢，我们的主承受得了，他承受得了，你尽管跟他祷告。所以不要在黑暗里面暗中摸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这里讲到要穿戴全副的军装，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事， 就是那个护心镜是用信跟爱合成的，而那个救恩的头盔是盼望，没有像以弗所书讲那么其他那么多。这里讲的护心镜，它是一种合金做成的，它是有的钢有铁，还有跟其他贵重的金属像金子这些放在这个地方，好像把它弄成一个合金一样。也就是说，这个信心跟爱心是两个是联合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常常讲这个东西，就把它分开来讲，讲它有信心，有信心就好了，有信心没有爱心不是真正的信心啊。有爱心又没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对人没有信心，你爱不下去啊，不会长久的。因此这里讲到我们这个人需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是要让信心跟爱心彼此像那个经纬一样，像织布一样的把它织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想到，在神赐给我们的年日中，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好，简单的讲一下，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啊，这里所讲的神他没有预定要在审判的日子让我们受刑，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解脱。所以一讲到审判，今天还活得好好的，然后一讲到神的审判，那我们已经很多愁苦了，又加上一件。不是，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这是父神做的事情，父神做这件事情，他没有要预定我们受刑罚。今天我们很多人给自己一些良心上面的一些责备控告也好，甚至我们给自己一些无形的压力，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对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害怕，很害怕它会临到。但是借着主我们就可以胜过，如果不是借着主我们无法胜过的。当林肯总统他当选了美国总统的时候，南方的几个州一个一个的就脱离，而且要准备备战。那时候他们另外选出了他们的总统，林肯总统要离开他自己的家乡春田，是在芝加哥那地方伊利诺州，他要去的时候很多人就警告他路上都可能被暗杀，而且告诉他在哪一点什么时候哪一天都会被暗杀的。他是知道这样的一个难处，也知道他进去这个职务一开始的时候遇见的这些阻力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他有一个宽广的心胸他认定这些人都是要蒙祝福的，不是要借着征战流血来解决问题的。因此他用百般的忍耐，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在神的面前诚恳的祷告，在耶稣基督里面希望这个国家所遭受到的这个浩劫能够减到最少所以林肯他是这样的心情来担任了四年美国的总统。当这个快要结束南北战争的时候，当然李将军 Robert G. Lee 他是一个非常善战能干的一个将领，他虽然资源各方面都不及北边，但是他在各样的战略上面，在运兵方面是超越别人很多的。在最后黑奴要被解放之前，林肯要继续连选的时候，他下定了决心，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因此他也祷告，他看见那些征战最后那一个非常巨大的征战就是 Gettysburg 的古战场那边所代表的一个决战，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悔改，他在那里为全国的人来祷告，他为对方将来要蒙到福分来祷告。后来李将军在投降的时候，就是把弹药军火留下，甚至他们的马匹都让他们带回去，对他们都是礼遇，没有囚禁任何人。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对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的人。在他继续连选选上的总统最后几天的时间，在他生命里面他被暗杀以前，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白宫里面出来的一个棺木，躺在里面的就是总统，就是他自己。他做到了这个梦，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他一点没有恐惧，他仍然继续按照神给他的这样的托付 来办理他当做的事。后来果然被枪杀了，但是他在人心里面所留下的啊，是一位在他的生命中间能够因着等候耶稣基督所要赐给他们的复活，而他有这个无惧的心，毫无惧怕的心。今天我们好多的事我们不敢做，因为我们怕失败，我们怕受亏损。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个盼望啊，是做头盔戴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可以得救。最后我们看一下如何的互相建立呢？这里所讲到的建立，难道只是我们个人把一个最好的基础打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上就好了吗？只是关乎我个人的吗？还是说保罗在这里面说的，你们要晓得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在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之前，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听得太多了，所以因此不受感动。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他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死。这个我们已经听到不要再听了，他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常常忘记住替我们死，他代死，这是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知道等候未来所有一切祝福的根基就在这个地方。神要建造我们这个人，要让我们这个人的信心有根有基，是在于我们知道他的爱是一个交换的爱，是一个绝对的爱，是一个完全付出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不变的爱。他替我们死，他替你死，他替我死。神要建立我们这个人，并不是要我们来服侍他、为他做事而已。虽然我们应该如此，但是这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因为他可以让天使做更多的事，他可以用其他的人做很多的事，他不需要我，有可能也不需要你，啊，但是他愿意这样做，他要建立我们这个人的品格，这是神看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的品格的建立是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需要一段时间的，而不是今天我们随便听一堂道，或者是有一个人来帮助你一下，立刻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品格的人。神要一点一点做成在我们身上的，让我们诚实来面对我们这个人，需要知道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啊，是每一件事情是否真正是为那替我们死的主而做美好的见证。如果不是的，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啊交代一下，跟主自己有好好的一些祷告。我们的行为是从我们的想法上而产生的，我们的行动啊，就常常代表着啊，我们这个人平常在思想什么。神要得到我们这个人，他要做的事情是让我们要负责任的，这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收永生。这在加拉太书里面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句话，虽然是表面上面看起来很容易讲，但是不容易做。加拉太书第六章八到九节，我们可以等一下去看这一个撒种跟收成。后面紧接着就是说，我们要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必收成。意思就是今天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品格，给我们的这一个祝福，给我们这一个根基，给我们的这一颗心，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人，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自己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得着，自己在将来有很好的享受，在天上有冠冕荣耀，这是不够的，这不是神的心意的。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的，神让我们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活着的，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也就是说耶稣为你为我死了以后，他要做成的这一个伟大的事情，是让我们无论是活着或者是我们度完了今生直到永恒，我们都跟他完全的联合。这我们必须要以他的心为心，而如此我们也只能说好，让我们与他同死，向罪死，向神活。 这样啊，我们的根基就不是建造在沙土上，是正在磐石上，建在耶稣基督身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开始讲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啊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的，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今天的主他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活着，不然的话罗马书他不能说他今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今天没有说他现在做完的所有事情，他现在在那边享受等到我们来侍奉他，因为他侍奉过我们，没有，他在为我们祷告，他在服侍我们。好，我们的主他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让我们问一个自己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行事对得起那造我们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的主吗？我们是否行事为人对得起呢？啊，为此我们出信以后，我们就开始接受了很多人的帮助，很多人的带导，很多人的关怀，而让我们能够在灵性中间成为一个能够等候主的人。这就是等候，这就是积极的等候，在促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主的再来跟你我的光景有关系。我们知道在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能够找到有信心的嘛，或者是有信德的嘛，和合本翻的就是信心的意思。我们能够找到这样有信心的人吗？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是主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己。好，我们今天也说，主啊，我也愿意为你而舍己。在旧约里面，但以理到最后主对他说，你且去等候结局，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并且你必安歇，到了末期啊，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今天神要让我们享受的福分啊，是要经过像但以理这样的，他把他的一生都付出，也像大卫一样的，他服侍那一世代的人，也像历代以来为主的缘故愿意将他自己的生命倾倒以至于死的人啊，以至于我们今天都可以听到福音。这就是我们要警醒谨守等候在主的面前所要得到的啊，神给我们的福分。愿主让我们做一个等候主的教会，彼此劝勉的教会，彼此扶持的教会，彼此鼓励的教会，彼此在一切的事上能够体恤啊别人的教会。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有罪。我每一天啊晚上睡觉以前，我都会祷告，祷告求神赦免，赦免我的罪。每一天都有罪，我相信你们可能没有像我这样那么多的罪，可能没有。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免得这罪辖制我们，免得我们犯大罪干罪神，免得我们让圣灵啊担忧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能否站立得住。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爱我们每一位，你将你自己独生爱子赐下，借着他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有惧怕，我们有不安，主，我们受试探引诱，我们心里面烦乱，主啊，我们无法胜过，但是主，你已经为爱的缘故将圣灵保惠师赐下来。天父啊，你愿意啊圣灵做安慰的工作，安慰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从今天起没有任何人可以搅扰我们，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父神，愿你啊是那样施大慈爱恩典，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的神。在高天之上，你看见你自己的儿女在地上为主而起来征战，你的心喜乐的时候，也让我们整个的教会得到复兴。主啊，让我们从今起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再使主的名蒙羞，让我们真能够有属灵的识别力，知道该如何凡事讨主的喜悦。主啊，求主也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很多的事上，我们亏欠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亏欠我们的家人。主啊，求你赐下悔改的灵，也用主你自己宝血厚厚的遮盖，让我们的口只说颂赞神的话， 欧主啊，把那些所有一切的嫉妒、纷争、苦毒都除去，让我们的手殷勤的为主做工，被主得着。欧主啊，让我们的脚来为福音的缘故穿上鞋，走到主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一同能够蒙主你自己所赐的最大的福分，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安然见主。谢谢恩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